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听众朋友，今天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为大家邀请到许多听众朋友都非常非常喜欢的 Mike 刘勇先生到节目当中来。那么 Mike 老师呢，今天要为我们大家带来的聊天的起始吧，我们说这个我们开头啊谈什么呢？谈 Mike 老师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通常说无我啊，听众朋友，您在想无我的时候，您想到的是没有我嘛，对不对？那佛家说要无我，那很多心理学家说，当我们不把自我放在生命最前线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人际关系，可能我们的生活习惯，生活乐趣都会怎么说呢，没有一个我的一个阻碍，有的时候会觉得更畅通。那一直以来许多人都觉得无我就是没有我，就是不要把自我放在生活很重要的这个意念里面。可是麦克老师他解释无我，他说无我是无数的我。哎呀，我这越想越觉得这个说法太有趣了，所以今天要和麦克老师聊聊这个东西。麦克老师您好。
丁山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麦克老师好，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觉得很好奇，想听您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您说无我就是无数的我呢？
其实这个其实是很多人在学习当中，或者是在个人成长当中，在个人这个生活实践当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总想达到一个无我的状态，然后达到一个清净自在的状态。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可能就会从字面上来理解，好像说哦，那无我就应该是说把自我放下，或者是把这个小我放下，或者是把我这个我执放下，然后达到了这种一个无我的一种境界啊。而这里面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一种方式去理解，很容易进入到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就是我们在佛家里经常问的问题，就是说那到底是谁在学，那到底是谁在修，那到底是谁在追求这个无我的状态。这就是一个
好吊诡哈。
对，因为你要是说我想追求我，那这个是我在追求我吗？那你就还是有我的存在的。
对呀，
对，这是一个。再一个，在平常学习中也很难达到这个状态，因为我们只要是有一丝的意识的存在，那你这个我是肯定存在的。因为意识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它能够有一个自我存在的感知，就是我知道我在，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有我这个存在。那这样的话，这个我是一直常在的。那在这个练习当中，
啊，
对，很多人就找不到这个法门嘛，对吧？就很说，哎，这个到底怎么学啊？是不是达到一点念头都没有？就是他看到这个止观也好啊，入定也好啊，静也好啊，他说，哎，那是不是入定也好，真正的清净下来也好，或者是进入到这个停止一切念头也好，是不是这个我就没有了？是不是进入到无我的状态？对，这是很多人的一种理解。他说，但是呢，他就通过各种人的这种包括一些大师啊，或者一些前辈的一些经验，说，哦，那你最后进入了一种没有任何思绪和杂念的时候，那就进入了无我的状态了。那这个里头呢，他们其实就达到了一种，就是把结果当成一种方法来学习的过程，就是你最终会达到那种无念或者是一种清净自然的状态，但是它绝对不是通过想要达到无念的这种方法获得的，它一定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这里面说无我就是无数个我的它的这个精妙之所在，也是我们正确的 修习或者修行的方法之所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最终达到那个无念的状态，或者是那个无我的状态的前提，不是通过把自己这个我给它修没了，或者是说把它的念头给它停止了，而是通过去真正的彰显自己，实现自己，啊，完成自己每一个自己的，啊，我们说它的内在价值也好，内在潜能也好，核心价值也好，或者价值完成也好，也就是说，把每个自己的每一个面相，它都把它彰显无疑，啊，活得特别的洒脱自在，啊，圆满以后，才能进入到真正的这个无我的状态。就是很多人认为，可能修行的状态是进入到一种，啊，从开始啊，从万念变成一念，一念最后也没有了，变成无念的这种状态，才是我们冥想也好啊，练习也好，打坐也好，静心也好的一个啊正确的一个方法。但其实这些都是把这个结果最后当成了一种方法来学习。那我们在道家在里头啊，不论是我们的这个啊吕洞宾写的这个性命规旨也好，还是一些道家的这个内在的功法也好，他们讲了一个词我觉得特别好。他说你在冥想的时候，或者是你在静心的时候，那你的心态应该是什么？他说了一个词叫活泼泼的。其实你要带着一个活泼泼的想法，或者活泼泼的这种状态去冥想或者静心，而不是大家想象的就是啊我一片万念俱灰啊，这个心如止水的这种状态，反而是活泼泼的。这个跟我们很多人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哇哦，嗯哼，
对。第二个就是我们去静心也好，去啊做冥想也好啊，那我们的目的性就是说我想达到一种什么状态，或者想进入一种什么境界，哎，那个错了。如果你但凡有这一念，就是说我还想进入什么状态，我想进入什么境界，比如说进入一种清静啊、安定啊这种，只要你有这种想法或者目的性在，哪怕一丝丝一丢丢的想法，你都无法进入真正的那种禅定的状态，因为你的这种啊目的性根本上就违背了这个啊它的目的。我们像在《金刚经》里所讲的，佛祖告诉我们，怎么才能升起那个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三藐阿耨多三藐三菩提，就是因无所住才升起心。也就是说，你想要的那个清净心、那个安定的心、那个无我的心，只能是无所住。他可没有说你啥也不想、啥也不要，不是的，是无所住。什么叫无所住？就是随着思绪的流转，他愿意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那我们的心思念头就像心猿意马一样，你越控制它，它越跑得快。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它跑，让它走，你不去迎合，来了的时候我不迎合它，走的时候我也不会拉扯着不放啊。这就是一个不迎不送的一个啊，随着它自然流转的一个啊我们正确的方法啊。那在实践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们经常很多人开玩笑的是说啊，那如果你心的修到啊心如止水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你跟一个木头跟一个石头有啥区别呢？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木头和石头不早就开悟了吗？他们不早就成大师了吗？不是的。换句话说，我说的更直白一点的话，那如果你心中无一念无一没有任何想法的话，那其实最好的状态就是植物人的状态。那植物人他能够达到开悟的状态吗？能达到获得无上正等正觉？他不能呀。
嗯，
就是我们在这个中间很多误区。那这里头那到底应该怎么才能达到无我的境界和我的状态？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把这个我真正做好，就是把自己完全的
做到极致，
做到极致，全部彰显出来。对，全部彰显出来。什么叫彰显？什么叫极致？就是叫观自在菩萨里面这一句话啊。自在，那就是什么？自在就是我想怎样就怎样。 我完全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啊，就是我能够像风一样的自由啊，能够像天地宇宙一样的没有限制啊。然后你说，那这不是违背我们的伦理道德吗？这怎么能够想怎样就怎样呢？那他们的这个佛家的清规戒律不是很多吗？那些对吧，经常说的戒定慧嘛，有戒才能生定，有定才能生慧嘛。
嗯，
那你这里说，那跟这个佛教的这个自在有什么关系呢？跟这个庄子的逍遥那不是正好违背吗？那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里头说的是不同的层次和境界，就是我们学习，就像我们要从幼儿园啊，从 kindergarten 一直到小学，对吧？一直到中学，啊，我们是想一步一步到最后大学研究生。那我们学习也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把大学的课程讲给小学生听，他能听懂吗？一定听不懂。所以说，在佛教里头，或者是在修行里头，包括道教也是一样，它都有一个次第和境界的时候，对刚入门的人来说，他一定要用一些仪轨也好，纪律也好，要求也好，啊，戒律也好，来把这个人做一个基本的一个约束和规范。但是这只限于说在入门阶段或是刚开始阶段，但是它绝对不是你最终要达到的那个状态和境界。这里面的诡异的地方，也就是它悖论的地方，就在这儿。所以说我希望大家有形成一个观点，就是啊，我们经常在生活中学习中用到的这些啊所谓的真相，所谓的真理，它一定是一个悖论。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它不是悖论，也就是说如果有人给你讲了一个道理，它条理分明，结构清晰，逻辑缜密啊，无懈可击，那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东西它一定不是真理啊，它是一个道理，或者是它是一个逻辑上说得通的一个理论，但是它跟真理相差甚远。而真正的真理，它一定是自相矛盾啊，它自己就自相矛盾的东西才叫真理啊。如果它不能啊在自己身上体现这种完美的或者是和谐的自相矛盾还能统一在一起的话，那这个就不能叫真理。比如说最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知道心经里面说的，对不对？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里面的点就是完全悖论的一个最极佳的体现啊，就是色和空的这种啊不二性啊。你说它色，我们这个在佛教里讲的就是我们这个三维世界，花花世界，物质世界，我们的三维世界啊，可以有形有状的，可以感受和体验的，这就都叫色啊。无就是那些无法感受和体验的东西啊，比如说啊电磁波啊，能量啊，这个我们是视野光线之外的东西啊，啊阿飘啊，阿瓜啊，什么这个我们看不见的这些东西啊，都叫无。那在这里面他经常会讲的就是这个有形的看得见的和不存在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有什么关系，就是互相依存，互相存在，互相啊成为彼此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啊关系中啊，才能够承载彼此的存在。这就是有和无，或者是色和空的状态。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拿一张白纸，那你先想象一下，我们先拿张白纸，我在中间用，我拿一支笔啊，我们钢笔、铅笔，什么笔都可以。我们在这个白纸中间画一个圆圈。那这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它这个圆圈，你看到那个圆在这个纸的正中间。那这个圆我们就称之为这个有。那这个有的存在，首先建立在它有一张白纸的前提下，啊，你才能画出这个有来，对。如果我给你一张黑纸，啊，这上头黑纸意味着上头是全有了啊，上头已经涂满了内容的东西。那我再给你一个黑笔，或者是蓝笔、铅笔，任何颜色的笔，啊，就是让你在这个黑纸上画出圆，别人是看不见的，因为在有上面在创作有， 别人是看不见的，因为他已经有了。只有在这个无的一张白纸上头，你画一个圆，哎，这个圆就存在。好，你说这个我能理解，太简单了，啊，三岁孩子都能理解。那下一个境界可能你就不太好理解了，是什么？这个圆，它的这个周长也好，它的这个边也好，跟这个白纸，这个无的这个背景是相互依存的。也就换句话说，你说这个圆的存在的时候，就已经肯定了或者明确了它后面有一个无的背景或者一个空白的背景存在。没有这个空白的背景存在，也就没有这个圆的存在。当你能看见这个圆的时候，证明它有一个空白的背景。所以说这个背景的空白和这个圆的形象的存在，它俩是相互依存的。你看见这个圆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它后面有一个空白的背景在后面衬托它。也就是说有就是个圆，那个空白能让你画圆的这个空间，就是那个无啊，就是那个空。而这就我刚才举的例子，就让你能特别能理解，我们之所以能看见万物的存在，就是有一个能承载它的空性在里面，有一个能承载它的空间在里面。所以说有和无啊，这个圆和背后的空白是一体存在的，就是它一定是自相矛盾的。我说有圆，那我一定是说它后面有一个没有圆的空白。如果没有圆的空白不存在，这个圆也不存在，也就是你在虚空中是无法画出这个圆来的。所以这里面的点，就是我就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真理的这个啊悖论性，大家一定要理解，一定理解。那很多人追求真理，他在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不是真理，是一个逻辑，是一个道理。他想把东西讲清楚、讲明白，用我们三维世界的逻辑脑，用我们三维世界的知识和大脑，想把它搞明确啊，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宇宙就是这样子的，啊，道理就是这样子的，啊，那就容易有偏差啊。这就是不二的境界和我们平常世界中大家容易走错的一个点。很多人认为真理是唯一的。这个唯一论和不二论这俩的境界上的区别啊，之大，非常的啊不可思议。就像一个小孩子会认为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是唯一的，那到了长大以后，他发现这个世界很多都是灰色的，它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它是介于黑白之间的无数种颜色的存在啊，有深黑、深灰啊、浅灰啊，一直到白啊，所以说这才是这个世界存在的真实的样子。它不是用黑和白唯一的真理来界定啊，那真理也确确实实是这样。它的不二性，不二性就是我既是黑我也是白，我既不是黑我也不是白，这四种状态都同时存在啊。也就是修行要把这四个境界同时修到圆满啊，就是我不是黑啊，我也不是白，我既是黑我也是白，这四种状态啊都要修到。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心经里面说的那四句话啊，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等等啊，后面还有这个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就是
对五蕴
的妙的不得了。嗯，
对，他就想告诉你这个其实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后面色受想行也是这种状态。这也说这四种状态，他说的这个前面举的例子，他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不是很啰嗦吗？你这我们经常看佛经说话，他就很啰嗦，是不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就像念经一样，就像这个绕口令一样。他不是，这是你没有达到他的那个概念上。嗯，好了，我们回来说啊，这个就我们不展开了，我们今天不讲这个心经里面的内容。那我们想告诉大家的第一个点，就是无我也同样具备这个特色。真正的无我的状态，恰恰是有无数个我，你同时都能感受得到，你才能理解什么叫无我。也就是说，当你体会了每一个我的存在，或者每一个我在这个当下的时刻，你能都体会到它的存在的时候，你的那个无我自然就升起来。我举个例子来说啊，当你能够体会到你的所有的生生世世的假设啊， 有这种轮回的存在啊，都是你的时候，那你才能真正体会到那个无我的存在。比如说你既是男性又是女性，既是老人又是孩子，既是国王又是乞丐的时候，那我问你，你是谁的时候，你其实是张口结舌，你说不出来你是谁。这就是非常微妙的地方。那在我们的三维世界，我们不说轮回，不说转世，我们在三维世界，我们有不同的面相，对吧？我们有为人妻、为人女，对不对？我们有是人家的员工，也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啊，在又是家长啊，
各种角色就是各种不同的面相。
对，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统一协调的，是不是特别好？
嗯哼，
对不对？
是
我们这种统合的协调的能力，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修行的能力啊，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非要轮回转世，说啊，我上一世是男人身，这一次是女人身，那我就可以说可以把它两个统合，我超越了性别的限制。这时候我再问你，我说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你其实是张嘴啊说不出来，因为你既是男性又是女性，其实你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啊，因为你都做过呀啊，这里面而且你同时都在做呀，这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这个境界。但是我们可以平常会说，我就问你，我说你是女儿还是妈妈，
都是啊。
对，那好，那我问你，你好，你说都是，就是说我们就说，哎，刚才说的这个境界对不对？就是啊，色即是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这个状态，对吧？那我想再问你下一个问题，那在你没有当这个妈妈之前，你是妈妈吗？
不是，
不是。你没有生孩子之前，你是女儿啊？
是啊，
对吧？
是啊。
在你没有出生，对，在你没有出生之前呢，那你是谁呢？就是这个六祖经常。这个不是经常说的那个吗？就是你的本来面目，就是在你没有生之前的你的这个形象是谁呢？你问问自己啊。这是他禅宗顿悟的经常的一个话头啊，禅话头的一个话头。哎，就是你的本来面目，你没有出生的时候真正的自己。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说很多人会理解说，那我把我的这个身份都去掉才能真正理解自己。其实这个修行起来是非常难，这种方法呢不是说不可行啊，不是说不能从这里修，是可以，但是它是修行中最难的一点。嗯，因为修行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无修到有，一种是从有修到无。也就是说刚才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概念，就是我从世间万物当中能看到他们底层的那个空性是承载他们的存在，这就是从有修到无的状态，啊，然后我又能看到这些所谓的啊空里面其实是有万有的存在，或者叫妙有的存在啊，就真空生妙有。这个所谓的真空的那个真空，不是我们空气中的真空啊，说的是那个真正的那个空性啊。所谓的空，不是讲空的形，是讲空的性啊。我们不是讲一个空的相，我们是讲空的性。在这里头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们第一个要进入的状态，就是不要只在形上做文章，一定要在性质上做文章。就很多修行的一辈子他都没有搞懂一件事情，就是他只在形上做文章。他说空啊，那我就收一个空的形啊，把家里都断舍离了啊，把东西都送走，送给别人啊，财富也捐出去啊，我这叫修的，这叫什么？这叫空相啊，我把相上空了，我把东西都没了，啥也没有了，这不是空性。而我们真正修的是什么？那个空性，就是你有万贯家财，你有无数的这个啊美女妻妾成群，你仍然能够修出你的空性之所在，这就是它的本质啊。就像我啊前两周跟大家分享的那个经常佛教里的维摩诘所说经的维摩诘，他是一个大富翁啊，他是个首富啊，在当地的他有妻妾成群啊，有很多无尽的财富，但是他自身的修养之高啊，佛家的那些弟子菩萨啊都吃亏不如啊，这就是他的问题之所在啊。所以说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说他可以从这个世间的万物存在当中，这个 持有的相里头，他不仅能看到他的空相，他关键是能看到他的空性。因为这个相有和无，它是真实存在的啊，有就是有，没就是没，但是这里面是在相上。但是从性上来分，就性质上来说，那有和无它俩是一个性质啊。如果从相上来说，有的相和无的相，或者有的相和空的相，它就是不一样，它就是相对的，就是我们人类的判断没有错啊。我们不要修行修到自己都怀疑自身的存在了啊，修到无我，那我到底应该有还是没有呢？我到底应该做事还是不做事呢？我一做事，我是不是又造了新的业呢？是不是造业了？我又开始啊，为未来又积攒不好的事情了呢？啊，我只能做一些好的事情啊，好不好的事情就不能做呢？啊，这种担心和恐惧本身就是修行中的大忌啊，这是方法就是不对的。那回到刚才这个点，我们不是在生活中什么都不做，我们是什么都可以做，就相当于你可以什么都不做。换句话说，你修到了一个什么都可以做的这个性质上，你不受限制，那从性质上来说，你就相当于什么都没做。他俩的微妙的地方是在这儿，就我刚才问大家的问题，那你到底是女儿还是母亲？你到底是儿子还是父亲？你都是，但同时你要都不是啊！这就是我们能够通过啊无数个我修到了无我的状态。那很多人可能还是不太理解这一点啊，还是不太理解这一点。那我跟大家再说一个啊简单的道理，大家可能就好理解了。比如说啊，我们开玩笑说，我经常跟大家举一个通俗的例子，比如说你只有一个男朋友。那我问你，你的男朋友是谁？你马上就告诉啊 ，David Peter， 啊，马上就能讲出他的名字来，是谁？啊，对不对？假设啊，你是一个啊，这个持开放性关系的人，假设你有100个男朋友，啊，我举这种极端的例子，假设你交了100个男朋友，那我问你，我说你的男朋友是谁？你肯定是张口结舌说不出来是谁，对不对？
对呀，爱人不要多，只要有一个，啊，爱人多了，啊，麻烦也就多。
你说不了了，说不出来了，
连说都说不出来了。
对，而且你知道他，咱们说句三维的事情，这个人为什么可以有100多个男朋友吗？因为他跟每一个人都说，我没有男朋友。
嗯，是啊。
对吧？他如果跟别人说有男朋友，人家还会接受他吗？不会的。
是啊，
他骗了每一个人，他跟所有人说我没有男朋友。
是啊，
他其实他的男朋友最多。
嗯哼，
那大家想明白这个道理，就能明白我前面说的那个。
那我们称这种人叫做情感的骗子啊。
对，而我们修行当中，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要做这个实相的这个骗子。
实相的骗子。
对，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个实相所蒙蔽，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说我们看到的是有的相，对不对？有房子，有车，有钱，有我们的肉体，有我们的生命，有我们的健康，这是不是都是有？
是啊。
然后呢，我们要说从有中见无，可是大家看不到这个无，因为这个有的相是真实存在的，对吧？所以说大家就不知道怎么修。但是我想跟大家说，这个有的相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真实不虚的。大家不要修反了，不要说哦，我否定了这些所有的存在。这是很多人在修行中的一个大的一个错误的误区。其实不是，这个有的相是真实的，但是这个有的性质本身，它其实是跟那个无的性质本身，它俩是一个性质。啊，如果你能看到，为什么它俩是一个性质？
这就
是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有即是无，
对，
即是无有啊，嗯，
对，也就是说，大家可能对这个话不太理解。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我今天就用简单例子让大家理解。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说：“哎呀，脑子都打结了呀，我们来休息会儿吧。”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真是精彩绝伦呐、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会有这种感慨啊，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这久不久就会问我说，哎，那个下一次那个麦克老师什么时候会上节目，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以前是把它录下来啊，然后听得很过瘾，那现在呢，电台已经把这个时段的节目呢放上节目重播，就是你会在那个1300的电台节目重播的地方发现到那个重播，那么你就在就是叫节目精选，然后重播，那您就会听到丁山访问麦克老师的这个音频。那我觉得难怪很多听众朋友，就是我相信就是很爱很爱听啊，我相信真的有时候听好几遍会有更深的领悟啊，更深的，哎呀，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过瘾极了。麦克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丁山，那我们接着上面的话题啊。上一个时段我们讲的是，哎，怎么才能通过无数个我实现了真正的一个无我的存在的一个状态？
是啊。
我们讲了一些底层的一些逻辑啊、理论啊，修行中容易进入的一些误解。那我们今天还是说到一个核心的点，那生活中到底怎么来实践它啊？比如说我们既不可能在轮回中去清醒的去修行，为什么？因为当你真正进入轮回的时候，你下意识来的时候就跟这意识是一模一样的，你是脑袋空空什么都不带的来的，你不可能记住你上意识还是男人身还是女人身还是什么样的，经历过什么都没有了，那个一碗孟婆汤灌下去你是啥都不会记得了，因为这是对所有人的一个公平之所在啊，就是我们都在一个同一个起跑线上去比赛啊，
都喝了孟婆汤了，
哎，对，那这个游戏才好玩嘛，对，要不得你都记得了，你把前世的经验人生经验带过来，那别人都是从一个这个一张白纸的小 baby 开始学习的话，那你就是作弊了。
有的人他天生梦魂那个孟婆汤忘了喝了，或者他能逃过这个孟婆的眼睛，他没喝，他来了之后呢就过了另外一种人生，就很好玩。也有这种情况啊，他记得他的前生，对不对？ Yeah.
对，可能
大家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大量的这种资料，哈佛大学做的长期的研究，他们一整个团队心理系的师生啊、教授、学生、研究生，他们在全世界各地做各种各样的访问，然后谈人的前世今生。那个前世今生的作者魏斯博士，当然也是很多听众朋友都很熟悉的。
对。这个如果大家想看这里面的例证啊，我推荐大家看一个Netflix 上的一个经典的系列剧，叫《死后余生》。
死后余生。
对，Another Life After Death， 好像是这个，好像是这个意思啊。
是。
我记不得了啊，好像《死后余生》。对，在那个奈飞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啊，那
是
去找一下。对，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纪录片啊，你像奈飞出品啊，这个质量还是可以的啊。
是。
采访了无数的这个案例啊，就刚才丁山说的这些。好了，可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啊，99.999%的人啊，来的时候是啥也不记得了。那我们就在这一生里怎么修呢？哎，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要特别善于利用我们不同的身份的面相，用这个去修。
这些就是我们的舞台啊，在舞台上修。
对，这跟我们再轮回一次是一样的啊。如果你这次修好了，把各个面相都修好了，你就不需要再来了，你不需要再反复去练习了啊，在这个舞台上去修了。怎么修呢？比如说，一个极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把自己的每一个面相都没有遗憾的过好。这就是修行了，啊，没有别的啊。你说要不要我去这个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啊？我能不能去这个证悟到这个无上正等正觉？这个世界上没有无上正等正觉 啊，就像佛祖也会说的，如果你但凡觉得有一法可得，那你就错了。啊，你想从我这儿想得到什么东西？对不起，我没有。啊，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法可得，或者有一个真理的存在，那就是错误，那就是谬论，那就是不是真理。大家都听不懂了，然后说，对啊，佛祖你这大智慧，你是不想告诉我们吗？
可是如果谁说佛祖说了法了，佛祖说那就是谤佛，就是诽谤他。
对，那大伙儿都听不懂了呀。
嗯、
那我们想达到你这个境界，想跟着你学，你又说没有，那我们咋学？其实佛祖说的很清楚，怎么学就这么学，怎么叫就这么学？很多人不太理解。就像有人说。啊，就是说啊，我的心不安定，怎么安住？人说就这么安，可能就听不懂什么叫就这么安呢、啊？什么叫就这么修啊？什么叫就这么过呀、啊？就这么活？很简单，就是你现在当下的生活是怎样，就把它活到极致，过到极致。
就是喝茶的时候喝茶，烧水的时候烧水，砍柴的时候砍柴，别把它混在一块儿，别这个烧水的时候想着喝茶。Yeah.
是的，是的，
嗯
啊，喝茶当然想着一会儿谁来呀、啊，
对、
啊，然后给人家品尝尝，哎，你看看我这茶好喝不好喝啊？
嗯，
对，
得活在每
一
个当下。
对，我记得一个经典的故事，就是好像是南怀瑾啊，
嗯，
南师讲的，就是有一次他去拜访一个大师嘛，据说这个大师非常有名，在当时那个时代啊，赫赫有名、
嗯，
他去拜访去了，然后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啊。对方也知道南怀瑾呢，在这个啊，也是一个知名的啊学习的这个修行者，然后去了之后特别的重视，然后特意拿出一个非常封存了很久的好茶叶，这个大师说：“你看，我把我这个存了很久的好茶叶来泡给你喝，你等着我亲自泡给你喝。”南怀瑾听到这儿打个招呼，转身就走了，他就不想再跟他交流了。他说：“如果一个。”修行者还说这个茶叶是好茶叶和不好的茶叶，我要把好茶叶给你喝，哎，那我就觉得你这个境界还没到、啊、
这分别心多么重啊，我给你喝我不给别人喝。
对，这好茶叶是最好的，哎，他就
就坐请坐请上座呀，爬茶泡茶泡好茶。
对，这就是点，对，这是南怀瑾的这样子的判断啊。但是呢，其实呢，他找的是什么，这个老和尚是什么境界我们无从判断啊。但是南怀瑾呢，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是做对了，好像是说哎他判断的很好，这个人有着相，其实是什么，他自己也着相了，他找了一个什么相，好坏相。
是 啊， 是啊，
因为那个和尚说我给你喝好茶的时候，可能人家心里并没有啊太多的区别和分别心、
嗯、人家只是想跟你分享好东西而已。
对，但是你呢却把它上纲上线，你把这个好茶的这个像，就请你喝好茶，这是一个像嘛，这是一个事儿，对吧，这是一个剧情、
嗯、
你把它跟它后面背后的那个属性你联系在一起。
可
就
说这个属性啊，也是人言人书啊、
嗯、
就是我可以说他是有分别心、嗯、我也可以说他就是想跟我分享好东西，嗯，他喜欢，他觉得我很好，他很愿意跟我分享，因为我们不可能跟全世界的人分享我们所有的东西嘛，所以这个就是麦克老师您刚刚讲那个矛盾中的统一，统一中的矛盾，这个也是一个面向、啊、
对，是啊，那比如说我跟南怀瑾分享了，那我是不是也相当于跟全世界分享了，南怀瑾是不是也是全世界的一份子呢？
是啊，是啊，一即是一切，一切即一。
对呀、啊，所以说人家很讨厌跟修行的人去聊天和谈话，
因为没完没了的，就是说这个又矛盾又统一，又统一又矛盾。
对，很烦，就是你怎么说都对嘛，因为它是悖论嘛。
所以才有一种
说
法，说什么叫心理学？心理学就是把很简单的生活上的一些人人都知道的事情，用很复杂的话把它很截屈熬牙的说出来。
对，是的，这很烦的，就是这个修行人的这种语言模式啊，就是真的很让人生厌的啊，这种东西。那
喜欢的人就爱之不忍视啊， 不喜欢的人就觉得啰嗦极了。
对，别人觉得敷衍过于。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应该在
什么是正确呢？你有你的正确，我有我的正确，不是吗？
是的，所以说在这里头，你看大家就，如果是一个修行的人跟你讲话，你就不想再跟他往下聊，因为他会让你没法聊，最后你只能啥话也不说，静静的坐在那里。大家说，嗯，你的境界到了，那你来干嘛呢？
嗯，是啊。
你如果是静静的坐在这里，你就不用来啊。
所以那个大迦摄对佛陀拈花微笑的时候，那真的是太绝妙了。那你如果说，哎呀，我开了三天三夜的车来这儿听大师开示，大师就给我一个微笑，
哎，
那我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得到了 Eureka 啊，我明白了。那有的人就觉得，我跑那么远的路，我得了什么了？
对呀，你们在讲鬼故事吗？
是啊，
还是说房间里有头大象，我看不见？
是啊，
对，我们开玩笑的说，其实这些都是在认知上的一些偏见。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在讨论的是性质上的问题，属性的问题，有时候讨论的是相上的问题。可是我们在三维世界中的普罗大众基本上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很少有人是有意识的从性质上考虑，他们都是从相上在考虑，就是从相上考虑，或者从眼前所谓相啊，就是眼见为实的这个东西叫相，就是从你眼见为实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本能。
是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经常就跟大师就是鸡同鸭讲啊，就是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大师说的每一句话啊，说的每一件事情，基本上是把这两种属性都说了。啊，他是都说了，他不是说我只说了，只说性质不说相，或者只说相不说性质。如果但凡只说其中一种，这都不叫究竟，啊，这都叫哈，啊，落入了偏见啊，我要说这个落到了两边啊，没有走中道啊。中道的就是我都说了啊，其实呢，它不是两种，是四种境界啊，就我前面讲的。
然后我都说了，然后要告诉你，我其实什么都没说。
对，因为这四种境界是互相矛盾、互相否定， 是一个悖论，对吧？
是，
它是，对。但是如果说你没说全，啊，你只说了一种，那你自己就这个就不够究竟啊，说这个不究竟。所以说呢，你要么呢就不说，啊，就像刚才说的佛陀拈花一笑；要么呢你就全说啊，这一股脑都说完啊，四种境界全说了啊，每一句话都说这个境。但是这样说话很累。
是啊，
对，因为我原来一句话就能说清楚，但是我要说四句啊，把四个境界全说完。而生活中呢，这样说呢，就跟没说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呢，对，因为你说完这四句，就跟没说这四句是一样的话啊。所以说，很多就是说，不说呢也是对的，说了呢也是对的，
嗯
啊，就像佛祖，你说如果说拈花一笑是最正确的法门，或者是最究竟的法门，那他以后不是他这个传法这45年就不用说什么了呀？
这真是说与不说间，这叫切身千万难呐、
啊。对，但是如果你还在纠结中说和不说，那你就啊被限制了，你就着了相了。就是你还在纠结，我到底说还是不说呢？哎，完了，你就找到了。就像我刚才说的，南怀瑾在纠结他这个拿出好茶来招待我这个人境界可能应该不够的时候，其实南怀瑾着相了。
是，确实从某一个角度看一点不错。可是南老师的很多的信众，或者说是，其实听众，我们不是在谈佛教，麦克老师跟我都不是佛教徒，我们只是在谈一个人生哲学，就是或者说谈聊天吧，就闲聊。但我们这个闲聊是挺有趣的闲聊。那我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南老师的学生高足，然后也有非常非常喜欢南老师的哲学的朋友啊，我们非常尊敬南老师的， 对，我们只不过是举一个例子在这边讨论一下。是，
对，是我们是特别崇拜敬仰我们的男士啊，
是，
对，但是我们就像做禅宗公案一样，我们就拿来随便的啊，把这个故事来借南老师的这个故事禅话头，希望能给大家一个洞见，能在生活中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那比如说朋友来了，我要不要把好茶拿给他呢？还是说把最便宜的茶拿给他喝，才能体现出我境界之高尚？
这也是分别心啊，什么便宜的茶，
对，
贵的茶呢？对不对？
哎、
怎么做都是矛盾的。
是，好，那既然怎么做都是矛盾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一个头两个大，我们吃饭吧。我们来放段广告吧，休息会儿。谢谢麦克老师，是，吃茶去。